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闯关体悟，要时时处处保持正念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16日。我1996年3月习得大法，今年81岁，还在从事中医医疗工作，祭奠是正实法救众生。得法前，我身患多种疾病。1980年，我得了斑疹伤寒病，那是中医温病的一种，类似现在的新冠，症状是高烧不退，全身关节痛。我喝了一周汤药后退烧，后遗症是骨髓造血功能受到影响，最多时血红素7克，每年高烧一次，一直持续到96年。那时我还患有心肌缺血、肥大、肾盂肾炎、胃肠炎、脑缺血、低血压等病，加上小时候得的支气管炎、气管喘息，身体状况非常不好。当时30多岁的我，面无血色，无光泽，满脸雀斑，还有皱纹。我姐常说我像个小老太太，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和锻炼都无效，不知怎么办，没有出路。1996年我得了大法，看了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这本天书，我明白了我很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，其中包括人为什么会得病，修炼人为什么没有病，病的来源是什么等等。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，造成有病和难的根本原因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个人理解，提高心性，按真善忍去修，向内找是根本。修炼29年来，我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当我每遇到磨难，无论是被迫害到看守所，还是过病业关，或遇到各种矛盾，我都凭着师父的大法指导闯了过来。下面我把2024年过思想业关和过病业关的经历体会写出来，和同修交流。一、正念闯病业关。2024年6月16日，我出现流鼻涕、咳嗽、周身关节痛等病业假象。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没有病，这是在闯关，是假象，我不承认。也可能是考验，没当回事，照常在工作单位给患者看病，证实着法，讲着真相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突然发高烧，我想到师父的法，我当时就发一念，我可能欠债要还，但是必须在师父安排下还，不是师父安排的都不要，也不承认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开始听师父讲法，这时我女儿和姑爷来了，看我烧成这样，他们就害怕了，要送我上医院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没病，这是宵夜。我又说，我永远不会去医院，那是常人去的地方，修炼人永远不去。女儿说，妈，我今晚不走了，陪你。我说，你陪我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她还说，妈，门别反锁，把手机放身边，有事打电话。我和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我没有事，因为我有师父管，我有大法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这不是病，是宵夜。他们走后，我就听师父讲法，高烧持续，脑子就像过电一样，刷刷刷的响，周身无处不痛。第三天我吃不下饭，恶心想吐，拉稀便，小便也是红黄色。我还坚持上2个小时班。女儿他们看见我走路都打晃了，他们心里都没底了。但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心里有底，那就是正念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一正压百邪。第四天晚上我打坐时， 感到自己烧得五脏俱焚。这时有个声音进入脑中说，渴。另有个声音答，喝一缸水也不解渴。这时我的主元神清醒了，马上回应说，我就不听你邪恶的，你知道我是谁，我是金刚，我是磐石，我是神。金刚能渴吗？磐石能渴吗？神能渴吗？大法弟子不渴。我一动不动，坚持打坐一个小时，腿也不疼，也没喝一口水，高烧退了。这正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出自《红营二师徒恩》。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，感恩师尊。这一正念也来自学法小组同修们平时的交流，感谢同修。这里还想说的是，假如我随着外来信息去做，把腿拿下来喝水，不解渴，喝饮料就危险了。因为那一念没在法上，那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，就真的得病了，可能就得糖尿病或其他病了。高烧退后，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自己。这段时间有患者来看病，看见我就说，一看你这大夫很特别，别的大夫给我们看病戴好几个口罩，你连口罩都不戴，你不怕病毒传染呀？我说，我不怕，新冠高发期间我都照常看病，都没感染，因为我练法轮功。我有机会就和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满耳朵听的都是，你真年轻，皮肤真白，眼睛不花，反应敏捷等。我产生了欢喜心，学法时明白点法理，又有点显示心等等人心，我开始清理这些不好的心。第五天我能喝点粥，还有低烧，这时咳嗽开始加重，大量吐黄绿痰，有一次咳出大拇指甲大小的呈黄绿色肉冻状的痰，压制不碎，水冲不化，好像是肺里面的一块烂肉被咳出来了。大约三天时间，咳嗽症状就好了。过后我问 A 同修，你连来三天到我家看我，为什么不提病业怎么过呢？他说，我相信你能过去。同修在加强我的正念。是呀，我们平时交流时有这方面的话题，同修 A 说，想自己的过还是想别人的过？同修一致认为，想自己的过错应该向内找，修自己。闯过这个病业关用了七天时间，我体重掉了六斤。这七天是师父为弟子承受的七天，是师父在成就弟子、为弟子全面消业的七天，也是弟子向内找修自己的七天，也是我过生死关的七天。七天过后，我打坐腿不疼了，走路不累了，思维比以前更灵敏，皮肤更细嫩，更白里透红了。二，正念闯思想业关。2024年12月10日，同修在我家学法交流，气氛非常和谐融洽。快结束时， C 同修突然扒拉我一下说，这么好的环境怎么不早点叫我来，耽误了这么多的宝贵时间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话，我本能地回了一句，向内找。学法结束，各自回家。他们走后，我就开始闹心。我想起半年前 C 同修说我不愿意让他来我家，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心里也不舒服，想720前你在我这儿得法后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在师父的看护点悟，在同修的相互帮助下做好三件事，你过不去情关，叫你几次来小组学法你都没来，现在他怎么这么说话？这两件事连在一起，我学法也静不下来，闹心，头脑中万马奔腾，晚上也没睡好觉。第二天 我和 A 同修提起这事，他只字不提，像没事一样。他走后，我感觉心里像有东西堵在那儿，开始抱怨 A、B、C 同修。这一抱怨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了，这不是向外找了吗？这不是恶念吗？这不是妒忌心吗？这不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吗？知道错了，我开始排除这些负面思维，可还是排不掉。我想起同修交流中提到的师父法理，把想的不好的东西和真正的自己，也就是主元神分开，不承认它。我就开始说，这些负面思维不是我主元神发出的，我不要。然后对着那个不好的心说，你不是我，我不要你，你说说同修哪儿不好了，哪儿对不起你了，你赶快离开我。然后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，加强放大思想业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我明白了，思想业不是一两天形成的，修炼前我是个女强人，那些妒忌心、得理不让人、恶念及许多不好的人心形成了思想业，在另外空间堆着。师父还点化我，让我想起我刚得法时丈夫有外遇，我生气地告诉婆母这事，婆母手指着南屋，因为南屋供着师父法相和真善忍图，说真善忍，你怎么不忍呢？其实是师父用他的嘴在点化我，因为当时法没学好，没悟到，反而还回婆母一句，你闭嘴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师父为了点化我去掉恶念，演化出以上的两场戏，为的是让弟子认识到，把以前造的思想业消去，修出慈悲心来。我明白了，同修是帮我消业，为我提高心性而来的。我真诚地向同修道歉，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。三，正念对待小事。近两年来，师父的新经文提醒了我，要对照法，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一言一行，归正自己。我几乎每天都在反思自己，归正自己，仅举一例。修炼前，我右脚大脚趾关节处长个鸡眼，走路硌脚。修炼后，鸡眼消失了。可近几年，鸡眼又反出来了，走路练功就疼。一疼，我就对那个鸡眼说，你不就是疼吗？我不怕，我使劲踩你。就像拔河一样，我和鸡眼对抗，没找自己，却怨鸡眼那个灵体。结果鸡眼是越来越痛，像针扎一样钻心痛，练功时站立不稳，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。后来在学法小组学师父心经文惊醒，同修的交流提醒了我，我悟到自己的慈悲心没修好，鸡眼就是在提醒我遇到问题守不住心性，耗鸡眼就是我欠那个灵体的债要还，因为前生前世我让人家痛苦了，给人家得了，那么鸡眼这个灵体让我痛，让我吃苦，不就是还得来了吗？因为我是修炼人。我开始跟鸡眼背后的灵体沟通，我欠下你什么，我会在师父的安排下还，并把师父关于善解的法理背给他听。我真心对他说，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我站着、走路还是练功，都被踩着，多痛啊！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宇宙特性，到我周围空间场等着。我修成了，把你收到我的世界当众生，好吗？如果你是旧势力，在我空间场插的一足，那你就念九字真言，同化宇宙特性，成为好的生命。师父会渡你到新的宇宙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我还补充一念，在我空间场的债主，只要你们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我一视同仁对待。 我这正念的一发出，脚上鸡眼那灵体就走了，我的脚不痛了，练功站稳了。感恩师父的教导，帮助弟子又过一关。最后我谈点过关的个人体会。一、学师父的法要静心、认真、用心学，融于法中，遇到关难，师父的法就会在脑中显现。二、参加小组学法交流，这是师父留下的提高交流的平台，在法上交流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，大家互助升华得快。三、对病业，我虽然是中医副主任，在以前几次休克的瞬间，我都没有想到用医疗方法去急救，第一念是求师父救我。苏醒后认真向内找，很快就过关，我知道那是师父替我承受了。四、对外来信息和梦，在我这个层次的理解是，它符合法就承认，不符合法能当时否定最好，如果当时没能否定，法理上明白后再用法把它归正，自己要时时处处保持正念。再次感恩师尊慈悲地保护着成就着弟子，感谢同修无私帮助，在助世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勇猛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重视修去自身的党文化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7日。自认为自己来到海外已经多年，党文化已经去得差不多了吧，甚至很多时候看到其他同修，心里认为他们的党文化很重，自己这方面还好，其实不然。举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去年大概六月份的事，我们店里新来了一个墨西哥裔的男同事，大家对他都很友好。当我听他和其他同事谈到他喜欢看电影时，我就找个机会介绍干净世界平台给他，并给了他一张推广干净世界影视的卡片。我告诉他怎么上这个平台，用他的手机打开干净世界页面。他非常高兴，一开始我们相处的都很融洽，而且我们都觉得多一个人帮忙会工作轻松一些。可是没想到这个男同事非常的懒惰，大家都忙着工作的时候，他常常和顾客聊天很长时间，什么也不做。他每次都在休息室的餐桌上、地上留下一堆垃圾，饮料倒在桌子上黏糊糊的，从来也不收拾，甚至上完厕所不冲马桶。他的种种恶习让人无法忍受，而且他做收银时常常最后结账时钱差很多，他马马虎虎的，连最简单的数字都会搞错。一件事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货物该怎么摆放，他说知道了，可是下次还是搞错。当我们提醒他时，他马上翻脸说他知道该怎么做，不需要我们告诉他。其他同事们都被他气得够呛，经理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只是不让他做收银了，甚至很少让他做什么。而我们忙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还被经理叫去做更多额外的事。我的心也被带动了，看着他留下的烂摊子需要我来收拾，不平衡的心、气恨心、妒忌心纷纷冒出来， 心里真的很讨厌这个同事。有时他问我一个他已经问了很多遍的问题时，我强忍住自己想爆发的火，心里对自己说，就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子吧，对小孩子是应该要更多耐心的。我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善，要忍。有一次，这位男同事把一个柜台弄得乱七八糟，然后就扬长而去了。我那时正在收银台看到了，同事们都在气愤地说他，我也忍不住和他们一起说了这位男同事几句不好的话。这时，经理正好过来了，就问这是怎么回事，谁做的，怎么这么乱。我没有回答，想逃避。可其中一位女同事指着我说，她知道，问她吧。一下把锅甩给了我。我找个话题岔开，借口有别的事走开了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同事把锅甩给我呢？是因为我那自我保护的心，不想做恶人，巴不得想让其他同事来告诉经理，这位男同事有多糟糕，有幸灾乐祸的心，很不善，甚至还想让其他同事都看看这个人有多差劲儿吧，不能每次都帮他收拾呀，经理怎么都看不见呢？这个不平衡的心，妒忌心已经很严重了。那么是什么东西导致的呢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过的，是党文化中的那个平均主义的观念。觉得大家都拿一样的工资，为什么懒人还那么理直气壮？我们还要做他留下的工作，真的不公平呀。另外，也没有做到修口，跟着常人去说闲话。但是这时，我还是没有注重修去这些党文化中的变异观念。大概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对这个同事厌烦到极点，看到他把衣架乱七八糟扔在我身后的地上，我在收银台非常忙，还要捡他丢来的衣架，然后放好。那天有三次，我手中拿着的衣架差点想要砸到货架，以发泄我的气恨。但是我还是忍住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的额头大概在两眉之间的地方长了一个小痘痘，我也没有在意，以为很快就会消掉了。没有想到，这个小痘痘在一夜之间就肿起来，摸到都很痛。第二天上班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认为很快就会好的。接下来是周五、周六，是我两天的休息日。那时正是神运推广期间，我还是和同修们一起去挂门把手了。因为戴上遮阳帽还是没有问题的，看不见痘痘。但我还是没有重视，以为周日回去上班的时候肯定应该就好了。没想到，周日早上起床时，痘痘完全肿起来了，而且我半边脸也肿了，眼睛也肿了。看到自己这个样子，不能上班了，只好打电话请假。我这时才如梦方醒，就是我对那位男同事的气恨心导致的，自己却一直都没有重视，这还哪里像个修炼人呢？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混同于常人了。我曾经介绍了干净世界平台给这位男同事，不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他有一天能得救吗？可是我心里对他厌烦、不善，看不上他。虽然没有当面指责过他，但是他一定可以感受到那个不善的常。他只是一个常人呀，确实有很多不好的行为习惯，但是我不能用我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常人呀。他的种种不好的行为，不就是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吗？如果我没有这些气恨心，看不上人的心，不平衡的心，妒忌心，怎么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呢？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，我应该感谢这位同事才对呀。 想到师父的法，我一下子就彻底不气恨了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想谢谢他。那天因为请假没有上班，我戴上帽子和墨镜，勉强地遮住痘痘，还是和其他同修出门去贴神谕海报了。而那天，有些平时肯定不让贴的商家，出乎意外的都贴上了。那天之后，当我再看到这位男同事，真的不讨厌他了，而是总能保持一个祥和的、善意的心态。不久，这位男同事就辞职离开了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大概在几个月前，一次下班回家，我在门口碰到房东，也是同修。房东说垃圾桶旁边的纸箱又没有拆，已经和大家说了好多次了。他先生有一次拆纸箱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把胳膊都弄伤了。其实我很注意这些，每次都会把纸箱拆好才扔到垃圾桶。我马上说，不是我，我每次都会拆的。说完这话，我一下就意识到，这还是党文化的思维习惯。遇到事情首先想推卸责任，和不好的事情划清界限，觉得和自己无关，责任不在我这儿，不想被触及到，而没有把自己摆在修炼人的位置上，想想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有什么心被触及了，动了什么念。另外，我看到别人没有做好的事情时，为什么不能默默地圆融好呢？其实，自己每次出门或下班回家时，都看到了这些没有拆的纸箱子，也想应该帮忙拆了吧。但是每次都是借口自己要上班赶时间，或是下班回家了也挺累了，算了吧。直到房东来拆，我心里还埋怨，谁谁怎么这么不自觉呢？怎么自己的事情不做好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说那么多次也不听。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重的党文化观念，导致遇到事情时不会首先向内找，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，总是习惯性的用这个党文化中形成的败坏观念衡量对错，而没有时时用大法的法理来查找自身的问题。在一丝一念，很多细节上都含有党文化的因素。我现在常常会听明慧广播里去除党文化音频，每次听都是受益良多。以上为个人修炼体会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